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3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静心学法的美妙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10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静心认真学法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每次在学法的时候，不抱有任何目的学，而是要求把师父讲的法的每一句话的表面意思都明白。有的时候是背法，背的时候要求自己每句话意思必须知道，不能脑袋麻木，嘴里背着法，心里啥也不想。有的时候也默写，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。这句话或者这段法，得知道师父讲的是什么，然后再落笔。结果在学的过程中就非常美妙，不停地看到法轮飞旋。有的时候从书中飞出来，有的时候从我眼中飞出来，有的时候直接在空中飞旋，五颜六色，有透明的各种颜色的，还有发着各种颜色光的法轮，突然在眼前一过，真是好看极了。以前很少有这么美妙的状态出现，现在是往那一坐，准备学法，法轮就开始飞旋了。在学的过程中，我也明白了很多法理，看似平常的一句话，其实都是天机。以前总觉得是一句话，但是认真学起来却发现点给我了一层法理。因为我以前对法态度不够端正，所以也看不到这些。最开始修炼的时候有一种新奇感，学到后来新奇感过去，熟了之后就变成了那种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。法也在学，学的是啥，不想，也懒得过脑，连学法都在求安逸。师父点我，这种状态就是复元神抢人体修炼了。就像有的人打坐，一闭眼就晃，都形成习惯了。当然，我也形成习惯了，一学法，主意识就不做主，放松了，只是完成任务的学几讲或背几讲而已。不光读法，背法很熟之后，一样可以不走大脑。现在纠正这个问题之后，我明白了很多法理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我学会向内找了，不是那种嘴上说的向内找，是会修了。师父讲，做到是修，选自《弘言实修》。我明白了，必须找到那颗心，然后真正去掉那颗心才是真修。做到是关键，光嘴巴说找出一大堆执着，做不到去掉那颗心还不算修。同时也会找到执着后面的观念。比如说，那天认真学法的时候，突然明白了同化法背后的一层内涵。我瞬间分清了同化法和没有同化法的思想的区别。光分清了还不够，还得把那些不正的思想去掉。我发正念结印，清除自己后天形成的不正的思想，清了也就30分钟左右，其实时间真的不够，太短了。晚上做梦，梦见骑着自己的小电驴在爬陡坡，连爬几个小陡坡，点化我，这也是在提高心性了。举个例子，我以前还有一个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有求之心，就是求师父点化。后来发现，经常被梦中或者其他各种听到的、看到的来魔幻点化，真真假假，搞得我也分不清，干扰很大。现在也明白了，是自己有求之心招来的磨难。正法修炼 求什么都不行，就是以法为师。师父传给我们了大法，见不到师父本人，我们认真学法，法就是师。学法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师父对法的要求来学，千万不能改变一点。应该明白的就会明白，不听外来信息，也不学同修，不学人，就不会走偏，也不容易招来磨难。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甲同修，甲出现较重的病业，身体不好。我跟甲聊了一会儿，同修出现这个状态，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我大概的知道这个同修是犯了自己不清楚的类似乱法的问题造成的，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在迫害。虽然同修在这种状态还是兼修大法，精神令人佩服，但是毕竟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同时也干扰自己去救人，也让人很遗憾与痛惜。我看到了一些在各种磨难中的同修的问题，这些磨难有来自被非法关押、被迫害、经济出现问题的，或者出现病业的。我觉得可能有以下的原因造成的。很多人学法不得法，自己学法的时候主意识不在，怎么能知道高层次的理呢？咱们可以问问周围同修，师父对学法是怎么要求的？有多少人能明白？如果不明白，怎么谈做到呢？又有多少人能做到主意识在学法得法？还有就是对精进要旨不重视。咱们想一想，精进要旨这几个字怎么理解？我理解到的一层含义就是有精进的关键这层意思呢。既然这么重要，能不背下来吗？其实真的是这样。我背下来经济要旨一二三之后，真的帮我识破了邪恶安排的一个又一个伎俩，很多是内部的乱法行为，后果都非常可怕。还有就是对转法轮学的时候思想麻木造成的，因为读熟了或者是习惯了不用脑，懒得知道每句话的意思，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不是按照师父对学法的要求在学法，这更麻烦。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学法出了问题了，怎么改？就像我看到的那个病业的甲同修，我知道他学法是不过脑的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觉得他挺精进，天天还在坚持学法练功，就是偏离的时间太长了，自己都完全意识不到了。这就是学法不得法了，最后怎么闯毕业关，很难了。其实学法不得法本身就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的一个死关，大家一定要重视，纠正自己不正确的学法状态，向内找，实修不够。这个不够不是指同修不向内找，很多同修非常重视向内找，可是因为法学的不够，质量与数量上都不够，很多法理不知道，找的不是真正的原因，有的还找了一堆人的原因，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。我看到过一些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，我发现有的同修找的不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由于不明白法理，告诉了他们原因也不相信。我身边之前有一个同修，表面上是被跟踪抄家被迫害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乱法。等他出来之后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学法，我把所知道的他干的乱法的错事全部告诉他了，怕同修再出问题。后来他也明白了一些了，我心里想这下应该没事了，但是他再次出事的时候 我都很吃惊。后来师父点化我，是由于他学法的不足，对很多师父讲过的法理不知道，导致他还有原则性的错误没有肃清，这是旧势力迫害的原因。这个是外人不知道的，当然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了。我还看到周围一些同修还有隐蔽很深的乱法行为，自己察觉不到，告诉他们也不相信。别看现在没事，但是真的很危险，怎么办？还有邪悟者冒充学员祸乱大法弟子的环境，这也很危险，怎么办？只有在学法上下很大功夫才能破除，才能走出旧势力安排的这些死关。当然明慧编辑部文章也要多看。个人体会，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救人中修心性》，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8号。去年腊月上旬的一天上午，我和 W 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走在路上， W 同修和我说，你整天讲真相就知道说这么几句话，死板教条，光说这么一句，再不知道说别的了。我马上回了他一句，你这是不喜欢和我搭档了？要不我去找别人，你先自己干吧。 W 同修不高兴了，说，不是不是，就这样吧，我只是随便这么说说，我们该在一起还要在一起，得听师父的话，好好配合。这件事发生以后几天，我又找了一位挺精进的同修 L 合作，想学学他是怎么讲真相的。有一次，我和 L 一起走到一个村落讲真相，在路上，我们两人因为路途远近的问题产生了一点争执。最后 L 说，听你的。进到村里，我看到街上两边都有人，就说，你去讲那三个人，我去讲这两个人。然后我走到那两个人身边，结果给人家真相资料，人家不接受，还赶我，让我快走。我望见 L 也不在三人那里，已经走了，我就过去找他。过去我又接着讲，其中一人说，你又回来了，拿电话报警，看着他，别让他走了。我马上说，大哥，咱们都是好人，不能干那样的事，你也不会干那样的事，我们就是来救人的，让你们看到真相，你也别生气，我就走了。就这样，我去找 L。 我和 L 在这个村一个人没讲退，最后只好走了。这过程我和 L 开始向内找，我说，你看，我最近一直想和你学习讲真相，你真相讲得好，我生气崇拜同修的心了。然后 L 说，我刚才因为中间想去近的村子讲，你没同意，我起了怨恨心。我们相互向内找了，发了一会儿正念，又走到另一个村子开始讲。这次我进村见到一个老人，我过去送上真相资料以后，又问他是不是邪党的党员团员，他说是。我说，当初入党团时，我们宣誓要把生命献给他，我们怎么能为他献出生命呢？咱不能把终身交给他，你心里想退出来，不归他管，神佛就知道了。他说，好，我退。这样老人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，我双手合十祝福他和家人平安，心想事成。 他很高兴地谢谢我。在这个村子，我俩很顺利地退了十几人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互相找到了不能有对同修的崇拜心、抱怨心，在讲真相前先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空间场。我们念正，师父就时时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我们。感恩师父对我们的慈悲保护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慈悲善待上门的公安人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9日。在肃江大潮中，我和大陆的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，向中共两高起诉了破坏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元凶江魔头。一天，我在家打印明慧周刊，怎么也打不出来，打印机就是不好使，我就向内找，哪儿做得不好，眼睛不由自主地往窗外看。突然，街门被打开，因我家平时来的都是同修，没有常人来，街大门从来不上锁，进来一帮人，我不惊也没慌，心里一点也没动，赶忙走出房屋的门，来到院子迎上去，面带笑容问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带头的说，我们进屋说吧。我说，屋里脏不干净，你们上最西边屋坐吧。进屋后，我热情地接待他们，让他们喝水，对他们没有惧怕、恨和反感。这时有一个人对我说，大姨，你真善良，我们上别人家，人家都恨我们。领头的说，他们是派出所、公安局、政法委的。他们问我，你肃江了吗？我说，肃了。我听习近平说，有案必立，有肃必理。有一个警察出去在门口站着，往东边看了一会儿，又去了厕所。出来后往东边走去，我也没害怕，心也没动。他们问我多大岁数了，我告诉他们73岁。顶头的说，你的岁数大了，你知道今天是来抓你的吗？今后不要再发那小本本了，指真相资料。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善，跟他们讲，把枪口抬高1厘米，并说，你们也不容易，也是直接受害者，一定要做好事。我又说，刚才人家走了，我也没送人家，不礼貌，多不好啊。他们说，怕车挡道，看车去了。我起身往外走，他们也跟着出来了。就这样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磨难被化解了，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几年前的一天，我正在家打印做真相台历，同修急忙来告诉我说，前几天和我一起外出讲真相的同修们被外地邪恶跨区绑架，其中有我家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，还有一个同修前几天才从我这儿拿走若干本台历，他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新学员，邪恶非法抄了他的家，当时的情况紧急，气氛非常紧张，我一点也没有害怕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同修来告诉我，不要做了，太危险了，不要心疼那点纸。我想，有师父保护不怕，还继续做。我家的台历板做完后，又把被骚扰的同修家里的台历板也拿来加做。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们的帮助配合下，我和同修的台历板全部做完，大约有1000多本。台历做完后，一天警察把我从家中绑架到派出所，说有同修供出我在家做资料和台历。我没有害怕，面对警察的非法审问，我不配合。警察问，你打没打过资料？我不回答。他说，你就说以前打过，现在没打，我给你写轻一点就没事了。我说， 零口供。他说，我没法交差啊。我说，那是逼供，我为你好。后来他向所长汇报，所长问他家中都有什么东西，他说有几张年画，一本台历。所长说叫他回家吧。就这样，师父为我化解了这次磨难。我修炼这么多年，真心体会到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身边，看护着弟子，保护着弟子。我如有什么难事，一求师父马上就解决了。能有幸得到宇宙大法，遇到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好师父，是我天大的福分，弟子叩拜师父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担任茶会主持班级推广神韵的修炼心得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11日。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是2019年底得法的弟子，以下交流2025年在茶会主持和班级推广神韵的几点体会。一、第一次承担主讲。今年初第一次接神韵说明会的主讲，准备过程中经历了约3个星期的严重头痛，连睡觉都会痛醒，但只要打起精神背主讲稿，头痛就会消失。我知道这不是病，是消业，是考验，也是提升。第一次站在主讲台，意识到同修接洽说明会需要用心经营人脉是很不容易的。当很紧张时，不断告诉自己，我是神的使者，我要完成使命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但几场说明会结束后回到家，都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。那种感觉用人间的语言很难表达。某天突然想起师父讲的一段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还有一种状态，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，想不清腿哪儿去了，身体也没有了，胳膊也没有了，手也没有了，光剩下脑袋了。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，只有自己的思维，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。我们要达到这种程度就足矣了。为什么呢？人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练功，身体达到了最充分的演变状态，是最佳状态。所以我们要求你入境在这么一个状态。但是你不要睡过去了，迷糊过去了，那可能好东西就叫别人练去了。感觉自己就像这种难以描述的状态。仔细一看，这段法竟然是出自欢喜心这个段落。我猛然一惊，感谢师尊点悟弟子不要迷糊过去，不要让欢喜心膨胀自我，一定要加强注意识，纯净自己的心。一切安排都为众生而来，我所该做的就是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，努力放下安逸心，走出舒适圈。二、说明会的考验。今年3月的一场说明会让我体悟很深。前一天突然喉咙不舒服，当天出发前又临时被通知简报需调整，有点措手不及。到了现场，引荐同修还没到，在陌生的团体中我感到格格不入。后来又发现神韵传单竟然没有人准备，面对接踵而来的考验，心里开始生出抱怨，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，要归正思想，不抱怨，尽力圆融整体。当我放下抱怨心，整个场就慢慢发生转变。传单及时送达，公关同修发现几位贵宾竟然是多年的老朋友，气氛很快热络起来。最后会长主动买5000元的票支持神韵，餐厅老板娘也当场买了2张票。 从中我悟道，其实师父早就安排好了，就看弟子能不能把心摆正。三，第一次主持茶会。前几天是我主持的第一场明年度神韵推广茶会，由于经验不足，上台前突然一阵紧张袭上心头，心跳加速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想把这件事做好，想让更多众生蒙师尊救度。或许这就是我的誓约，用这样的方式与众生结缘，唤醒众生。回家后，茶话会上的一切瞬间离我很远，仿佛不是刚才发生，而像一种记忆的沉淀，接着一串串热泪滑落。想到自己走在兑现誓约的正法之路，想到天上的家人还在等我回家，想到自己离回家的路又更近一步，期许自己不忘初心往前走，总有回到真正家园的那一天。突然好想家，好想家。为了不辜负天国众生的期盼，我不能停下脚步，更不能自负自慢。我只是大法中的一个小小粒子，唯有保持正念，不让欢喜心迷惑，才能走正走好这条回家的窄路。四，在学校推广神韵。去年班亲会时，我播放了神韵作品，有一位家长中途离席，我以为他不认同，后来才知道他其实一直把带全家看神韵当作心愿，今年买了4张票带全家一起去看。这件事让我体会到，我们做的每一个小小举动都可能触动众生的心。不过在学校推广的过程并不总是顺利，去年我在综合课上播放神韵作品，并邀请学生上台分享心得，结果有学生说看不懂，也有人说想看其他影片，我感到很受挫。这学期我调整做法，只要是导师课，在上正课前就由班上的小霸王负责播放一段3到5分钟的影片作为课前静心。实施至今，小霸王即使下课时在篮球场上和同学不愉快，但回教室还是会主动去播神韵作品，孩子们的情绪也能在这5分钟逐渐稳定下来。有时想要赶课，小调皮蛋们也会问要先看神韵作品吗，似乎已培养成班级的一种默契。9月中旬，我一直还没准备好带全班去看神韵，因为这些学生特别难带。同学年有2个老师因学生太难带而申请提早退休，本班也发生过说谎、偷窃、顶嘴、不写作业等各类事件，时常让我心力交瘁，无法想象要如何独自带着群神奇宝贝去剧院看神韵。心想这届邀约5个乖巧的小朋友入场就好，但能同在一班是多么深的缘分，我怎么能这么自私，不给所有学生机会呢？几番天人交战之后，终于下定决心在班上发下神韵班游调查表，心里却暗暗希望小调皮蛋们都勾选不要参加。没想到那些平常看神韵作品最喜欢唱反调说反话的小调皮蛋们，隔天几乎都兴奋地表示要参加神韵班游，目前班上共有18位要一起去看神韵。我悟道，这就是救人路上给我的考验，看我会不会被表象带动，能不能坚持信念，能不能用善回应孩子们的无厘头。救人如果很容易，就不用大法弟子来做了，盼自己不忘初心，不被表象带动，遇到各种挫折都是提升与升华的机会，都是好事。总结回顾这些过程，我常常有怕心又畏难的情绪，但我不是单打独斗，我有同修互相救助。我体会到修炼人的团队不在于业绩的攀比，而在比学比修，在每一次矛盾中找到自己的不足，在每一次配合中整体提升。 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